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于景松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景松弟兄，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于景松，我的圣名是保禄。
景松弟兄是来自哪一个天主堂？
我是台北市天母天主堂的，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天望弥撒都是在天母天主堂。
可不可以请景松弟兄为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您在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背景？
是这个走向基督这个历程，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
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天主教徒，
是，
但是在36年前就过世了。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到外地读书啊，做事情啊，所以这个中间，我就没有再接触这个天主教。
是，您是在小时候大概就从父亲那边就认识天主，在您大概了解之后，到了求学的阶段，那这个时候的信仰对您的影响是什么样子？
小时候是就是说民智未开啦，其实那时候没有感觉，只知道说那个主日啊，就跟着爸爸到教堂去。
是，
那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们是在教堂里面办那个追思那个仪式的，这样。
是，
但是那时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
是，
那么离开家乡，我就到外面，大学毕业就当兵嘛，做事啊。
是，
这个当中是一片空白，天主教对我来讲是一片空白啦。
但是就是唯一您还接触到了一个殡葬的弥撒。
对对，最后的一个接触就是那一个殡葬弥撒。
是，所以到现在您还记忆还很深刻。那然后接着可能您就开始进入社会，那在这个社会当中，您是不是在这当中也曾经有一些信仰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我应该要补充一点齁。
是。
那么我们每一年的清明节一定会回家乡扫墓。
是。
那我爸爸是在斗南那个圣山公墓嘛。
是。
所以我是每年的那个清明节还有十一月的炼婴月齁。
是。
一年一定回去两次，就是在那个公墓。
是。
一样参加这个天主教的弥撒。我就说天主也没有抛弃我了，还是一样他会用各种方法就把我这个抓住我这样子、他的手一放下来，那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把它抓紧了齁。那就回到你刚才问我的说，这个出来工作以后有没有再接触其他的宗教。事实上我是有12年的佛教徒的资历的。
可不可以也为我们听友大致上简单分享一下您在佛教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然后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您开始想要接触到天主教？
这个见证我觉得也是不可思议
是。
就是我从皈依佛教到又回到皈依天主，这两件事情都是因为我妈妈。我妈妈在十五六年前的时候身体不好嘛，那就跟我住在一起，就要照顾她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她就生活没有办法自理嘛，我就考虑到说那么她的精神生活要怎么安排啊。那就有朋友介绍我到那时候的龙禅寺啊，在那个大业路那边龙禅寺齁。那么在刚去的时候，我们就中午就在那边用午斋啦。
是，
每一次用完午斋，我们在龙禅寺的那个凉亭休息的时候，就只有我妈妈跟我，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法师啊，就圣严法师。
是，
我看最少都有三次以上齁。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休息，那个圣严法师也刚好在那里休息。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皈依佛 教啦齁。但是圣严法师那个时段刚好跟西藏的达赖喇嘛在纽约有一个对谈啦、所以就是说变成印象中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高僧大德啊。
是。
那么在那个场合圣严法师都会问好替我妈妈好像祝福他啦齁。问我妈妈身体不好嘛。
是。
那还有就是我就会跟圣严法师聊天，我说今天报纸有报道法师你的消息啊、结果圣严法师他也很好奇啊，因为他也没有在看报纸，他说、报纸写我什么东西啊，怎么写我，那我就会告诉他报纸写他。那么就在这种因缘之下齁、在民国87年的那个8月9号就父亲节的隔一天，刚好有一个皈依是由圣严法师当皈依师，
是
这个时候我就是去皈依，就变成活弟子。这个当中这样一转眼就是有12年的时间，而且这个皈依我的有一个法名叫做果根，这当中我就浸淫在那个佛经佛法觉得很有智慧很慈悲的那一种生活当中，
是
这个是我跟佛教的那个因缘。
在您接触到佛教的这一段期间，会不会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一些什么是你想要追寻的，或者是一个动力让你想要再进一步的认识天主教？
好，那你提到这个的话，我自己是没有，但是天主就派很多人来跟我接触。我就讲这个故事啦齁、我一讲又是30年的故事啦齁、就是30年前齁、我就突然接到那个屏东潮州孝爱之家那个主任黄碧霞修女，她是从斗南道明修女会派去当主任的。
是
在30年前，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她就写了一封信，
是
意思就是说要募款啦、那个孝爱之家才刚开始嘛，
是
所以她就把我透过哪一个教友知道我的地址，就写那一封信给我。
是
所以从30年前我每年就会小额的捐款。
是
那么到后面我一想这个也是天主的计划啦，他就是反正他就用各种方法齁、就不让我脱离他的掌心就对了。那时候我是佛教徒嘛，但是每一年回斗南扫墓的时候就会碰到那个黄碧霞那个黄修女，
是
应该说是后来他又调回来斗南道明修女会了，他在屏东潮州担任主任大概有超过20年，
是
所以后来就调回来斗南，所以我在回斗南扫墓的时候就碰到他，因为在之前我完全没有见过他啦，我只知道这个黄碧霞修女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结果在斗南我们一见面以后一见如故，他就送了我一他写了一本书，那个反正就三天日的那个他的工作的心得，
是
我回去马上很认真的把他看完，然后写了一封那个信给黄碧霞修女这样子。那么其实我第一次跟黄碧霞修女见面的时候我们谈得很投机，一谈起来就是30年前就已经都有互相往来的书信的往来了，
是
那突然他问我一句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不知道我是佛教徒啦，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这一句话其实就埋下了我后来皈依天子灵洗的这个种子。当然这个是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说他这一句话真的很重要。
是所以在那个当下您就开始觉得这个种子好像在内心里面开始发芽了。那接下来有没有再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他带领你开始真正的开始进入到慕道班？
日子这样过也大概又是就将近10年的时间有了。
哇，
那我妈妈就一样都跟我住在一起嘛，身体不好要照顾她的生活，包括物质的精神上的。
是
那这个经过了15年了，我妈妈的就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
那么到最后是肝癌啊，这个肝癌的阶段大概有3年了。因为年龄大了85岁了，医生说不适合开刀，我们就用栓塞的方式，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成功，第三次的时候虽然医生也说成功了第三次，但是我觉得好像生命好像要走到终点了，我突然一个灵感就是说我爸爸是天主教徒，那我妈妈如果要跪天香的时候最好在天香也有伴，所以我就想到说那么是不是他也应该灵洗吧，皈依天主，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我爸爸在跟天主在一起，这个念头就在那个很困难的那种阶段齁、就突然让我想到说要替我妈妈皈依到天主教，但是我自己是还没有啦齁、那么就也是后来想起来就是说一种超性的真理齁、总是要经过痛苦阶段的磨练它才会明朗化。
是，
就在我妈妈最羞愧最紧急的时候哈，我姐姐是天主教徒，
是，
那她就请了圣家堂的一个张神父到医院来，
是
在羞愧的这一段啊，这个张神父一到的时候，我妈妈眼睛突然张开，然后13个子孙啊就站在她旁边的时候，她突然眼睛张开，
是，
然后张神父就说天主会帮助你，你要信靠天主吗？如果你要信靠天主的话，你眨眼睛，
是，
我是见证者，我是站在旁边，我亲眼看到两个奇迹，一个就是说从休克突然神父一来他眼睛张开，
是，
第二个见证是说神父问他要不要信靠天主眨眼睛，我也亲眼看到他眨眼睛，
是，
所以我相信这是天主的恩宠啊，
是
之前的挂碍啊，就是说哎呀要如果归天乡跟我爸爸在一起，要同样是天主教徒，这件事情总算圆满达到了，
是感谢天主的带领，让你在母亲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您的孝心也感动了天主，引领您的母亲开始归向天主。后来是不是您的母亲也就跟您父亲一起合葬在同样的墓园？
是的，这个就感谢天主啊，样样都很好，
是，
就是后来我们办好追思的弥撒就在圣家堂办嘛，
是，
然后用火葬的方式骨灰我们就送回斗南圣山公墓，跟我爸爸就合葬在一起，
是，
所以就很圆满，这件事情样样都很好， 是
感谢天主他成就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您在您进一步认识天主的路上是不是有更深一层的感受，可不可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是的，这个我是见证者哈，
是
不用高深的理论我已经完全相信，
是
因为奇迹就很强烈的显示给我看，
是，
所以在办好我妈妈的后事以后我就开始墓道，进入墓道班，
是，
我没有想到说天主教的墓道那个养成要这么长的时间啦，因为我那时候佛教的皈依是突然就是说要皈依就赶快参加报名，就是参加那个皈依仪式了，我没有想到说哇天主教的皈依还要墓道班要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这样子，
是
当然这个当中齁要转换信仰，这个我个人有面临的几个障碍了，
是，
就在我墓道的当中齁那个障碍就跑出来，有轻的有重的都有，
是，
那么还好就是有两个人帮忙我，一个是我姐姐齁那个特丽莎易老师，她帮忙我，她就介绍圣母圣心会的会长林瑞德神父，一个比利时神父，已经70岁，今年应该71岁了，
是，
就是每一个礼拜五下午3点到5点，
是，
就一对一他就跟我讲圣经，
是，
我们就共同研究圣经了。那么林瑞德神父是已经有成果的人，
是，
如果是我们是教徒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圣神降临的那种光辉啦，
是，
所以林神父就一路带领我从2010年的9月份开始，那么在2011年的6月底林瑞德神父他说他必须到罗马去开会一个月，
是，
那我就突然就一个灵感说好啊，你在罗马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来找你，所以我们就约好在罗马见面，
是
在6月29号的时候刚好是伯多禄跟圣保禄的瞻礼日，
是，
我们就在梵蒂冈的那个伯多禄大教堂我们就见面了，
是，
那林瑞德神父就带着我们夫妇到那个罗马郊外一个圣保禄大殿，
是，
他也没有给我讲为什么带我来了，
是，
他就说我带你到那个圣保禄大殿去看一看啊，哦，这个圣保禄大殿对我来讲其实很陌生，但是我去了以后了解它的背景，
是
有一个圣保禄的雕像拿着一把剑，
是
林瑞德神父就说故事给我听嘛，他就说这个圣保禄拿了一支剑，其实不是他拿剑砍人啊，而是说他的头就是被剑砍掉下来，那个殉教的那个地点就是圣保禄大殿的那个地址，
哦，
那个大殿现在很大的一个教堂，
是
那个是在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天主教列为罗马国教的时候，
是
在那边重新盖了一个大殿，
是
所以这个悠久历史很悠久了，
是
意义很深，
是
林瑞德神父有西方人教学的那个特质，
是
他不是用填鸭式的，
是，
你一定要像东方人一定会说，老师就是准备资料他就把这个资料就塞给学生，学生就是要知道这个东方 方的老师的教法是这样。那么林瑞德先生这种他们西方式的不是用很自由的方式，他只是启发你，
是
把事实讲给你听，
是
但是怎么感受是学生的事情。
是
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七月中旬我们从罗马回来，
是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慕道将近一年了嘛，我从九月开始慕道啊，到七月起码都有十个月了。
是
一般那个慕道班的灵洗都是在复活节比较多啦，我已经错过四月份的复活节了。
是
那回来我就想说，那我这个圣宠的启示齁，我如果没有好好把握这一次的话，等到下一次的那个奥迹再出现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所以我就自己提出来说我要灵洗啊，我要跟林瑞德神父说我要灵洗这样。
是
那么我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啊，那林瑞德神父他当然很高兴，因为从后来他给我的那个灵洗以后的那个贺卡写的，我等一下也可以念给大家听齁，虽然很短，而且是西方人写中文，有时候会词不达意，但是那个真的感情是令人很感动，跟这个很喜乐欢乐这样子的。
是
那林瑞德先生就问我说，那你大夫你要找谁啊，这又是一段故事了齁。找大夫脑筋空空了，我也不晓得谁适合当我的大夫了。但是突然一个念头就出来，我小时候的朵兰教堂有一个林哲兰先生，他是跟我爸爸他们是同一辈的了，
是
也是七十几岁，每一次回朵兰扫墓的时候他都很虔诚，就是服务啦，这个服务教友啦，还有那个带领读经啦，
是
这些事情，我就念头就想要说，这个林先生，我很钦佩他，很敬重他，
是，
而且他年龄又比我多了13、14岁而已哈，
是
他年龄，所以我就先打电话请他当大夫，
是
这个反应，让我也很高兴，因为他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就开始替我设想说应该要怎么安排灵洗的事情。这个让我后来又一想说，这个好像又是天子安排又计划中的一段啦、
啊。
就是派这一个大夫来，他给我很安心，就是说你灵洗你就很安心的灵洗，要怎么做这些长辈、这些神师都会带领我这样。
所以天主早就为你准备好第一个天使了。
对对对，
在那里等着你。
对对对，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在圣经不是有讲说世事有时节吗，
是
每一件事情他什么时候到他、他自然就会完成这样的。那就样样都很好，感谢天主。我就在10月15号的时候，我在万华的小德兰朝圣地教堂，那个晚上也是大德兰的瞻礼日，在10月15号的晚上，我就正式灵洗变成天主教徒，我的圣名叫做保禄。讲到这个圣名的来源，又有一段很小的故事了。
是
就是刚才我不是讲说我有到罗马的圣保禄大殿去朝圣吗？
对。
那林瑞德先生在问我说：“你灵洗的时候圣名要什么？”他也不给我讲。然后我就一直想，我说：“我爸爸叫热色，圣热色。我妈妈叫小德兰，我姐姐是大德兰。
是。
那我应该用什么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 Jason。
是。
因为我是做国际贸易的哈，要常常用到英文名字，我用 Jason。我一直在想说，用 J 开头的那个名字，看有哪一个名字。后来林瑞德神父又暗示他说，保禄好像不错哦，
是
圣保禄好像不错。我那一天他跟我讲那个，我还是跟着他在上课嘛，上完课我还想不通他为什么建立保禄，说保禄在我的脑筋里面还没有成型。
是
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睡觉起来，隔天早上我就体会到了，就是圣神又来告诉我，圣保禄是一个外邦人，因为接受到天子很强烈的奇迹，所以他本来从迫害耶稣的变成在完全去支持这个基督耶稣这样子。这个意义对我来讲是很深的。就是说从一个外邦人，从一个不信到一个要很虔信，这个转折齁、就是特别的圣召。所以第二天就是说我睡了一个晚上起来，我就马上跟林瑞德神父讲说、我的圣名就用保禄好了。
对，这个冥冥当中天主让林瑞德神父带你到圣保禄大教堂，然后让你感受了到这个圣保禄，他当时也是这样子接受到天主的召教，然后成了这个天主的忠实的门徒，所以让你也感受到这个圣名对你也是有生命 命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同时圣保禄他后来也非常忠实在为天主做工，在为天主侍奉，所以我相信天主在您的身上也同样的放下了他的恩宠，也有他的使命在。
是，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必须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回见。